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同在这里继续的来敬拜我们的神。真的也感谢主哈、我仍然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来传讲神所给我的信息。有一个的小小的故事。对不起哈、还是有点的咳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是从一首的一首诗里面所揭露下来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的拍卖会上。在那个拍卖会上，那个拍卖师正在很忙碌的来处理那些正要拍卖的一些的东西。当他拿起了一件需要拍卖的一个的物件的时候，他的面上闪过一丝讽刺，一些好像瞧不起的一个的微笑。他心里面就想，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提琴还拿来拍卖什么呢？不如给那些收垃圾的那些老太太就好了。拍卖师是这样想，但是他是一个专业的拍卖师，他的职责就是把东西去拍卖，所以呢，他还是拿着这个小提琴举起来的时候，嘴上带着微笑，然后跟大家说：“朋友们，这是一把年代已久的小提琴。”不过我首先声明，它并非是用一些什么很名贵的木材所造的，也没有给任何的名人用过，只不过是一个很普普通通很平凡的一个小提琴。好了，现在大家开个价吧。下面没有人回应，在那里大家看着那个小提琴的时候，还开什么价？突然间有一个人说了一个的价钱，哎呀，让人听了之后哭笑不得。他说1块钱吧。这个拍卖师，好，1块钱，谁再可以再起价，再给一个价钱，2块钱，有没有2块钱的？叫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回应。后来有个说好2块钱，这个拍卖师说好2块钱，有没有3块钱的？叫了很久，有个人说好3块钱，拍卖师再在那里叫的时候，再没有人回应了。这个拍卖师好3块钱一次，3块钱两次，他准备说3块钱三次就敲锤就卖了。他正要说3块钱三次的时候，后面有一个老人家举起手，他说请等一等。当这个老人家一这样说话的时候，大家都转过头来看，哎，是谁呢？他们看见这个老人家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哇，是他。他是谁？他是当时一个在那个城市一个非常出名的个小提琴师。这个老人家慢慢走上台，拿起了手绢，把那个小提琴那些的灰尘擦一擦，调一调那个小提琴，因为那个小提琴已经那个音已经都散掉了，所以他调一调，弄一弄，然后拿起弓来，就开始在那里演奏了。谢谢。好，当他一开始弹的时候，哇，那些音乐是真的好像从天而来的一样，飘在众人的当中的时候，大家非常被那个音乐所吸引。当他把这个一曲弹完之后，整个都非常静默无声，大家还在思想，在追寻他的音的声音的时候，他就举起那个琴，他说我开个价吧，1000块，有没有人要？1000块。很快有人说我出2000块，拍卖师说2000块，还有没有3000块的？有个人说我出3000块， 我出3000块，这个拍卖是3000块一次，3000块两次，3000块三次，成交。这个小提琴从1块钱变成了3000块钱。一个很平凡的小提琴，但是因为它在一个出名的小提琴大师的手中，突然间它的价值好像被人提高了。在世界上有的确有很多很多很聪明的人，很多有很有能力的人，他们所做出来的事情都会让世人所羡慕的，都是觉得啊，这些都是伟大的人物。但毕竟一般平凡的人在人群的当中还是占大多数的。我们当中有很多很聪明很杰出的人，但是在我们当中普通平凡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的。一只平凡的旧琴，不起眼的旧琴，在一个大师的手中就能够发出动人的乐章。如果我们说一个平凡的生命能够乐在创造宇宙万物耶和华人耶和华神的手中，你想他的生命会变得怎么样？我相信他的生命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不平凡。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一段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最近我们开始看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来看，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3。 我们只来看读其中一节，就是第9节，第3章的第9节，哥林多前书的3章的第9节。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3 verse 9 我们来看第9节，我们一起来把这节圣经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我们就是单独这一节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我们上次是不是也已经稍微思考过其中一些的信息。在第2章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神把圣灵赐给凡相信他的人，因着圣灵的同在，信的人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因着圣灵的缘故，人可以认识神而明白神的心意。到了第3章，到了第3章，保罗因为看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虽然他们已经是信主了，他们已经是有圣灵同在一个属灵生命的人了，但是他们行事为人仍然是按照过去世界的价值观去行。他就开始来劝勉他们。保罗在第2章讲到那些有圣灵同在而且顺服圣灵带领的人，保罗用一个形容词，他们是属灵的人。那在第3章的时候，保罗对那些虽然已经有圣灵同在但却没有顺服圣灵，乃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按照世界的价值观行事的人，他保罗就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形容他们。保罗说他们是属于肉体的，所以他们虽然是有神的灵神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但是他们是属于肉体的，是过着一个肉体还说按世界的价值观来行事为人的。保罗说 在哥林多的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信徒，虽然有很聪明、很伟大、很有学问、很有能力，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真正正认识顺服神的人。为什么保罗称他们是属肉体的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跟世界的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在第三章里面，就保罗提出一样的事情，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有分党分争的分党派的一个的争执。他们说我是属于谁的呢？我是属于保罗的啊，我是属于亚波罗的啊，我是属于耶稣的。他们在当中把自己归入了某一个的党、某一个派。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认为，哇，我是属于保罗的，我比你们更高；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我比你们更有学问。有人说我是属于基督的，我是最高的。所以他们是用跟随谁来表达了他们的哪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的表达。保罗说，当人去做比较，去争谁比谁更有权威的时候，嫉妒纷争就是人肉体里面这个罪性的表现的一种的事情。人虽然已经有圣灵的同在，已经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当中，但是当人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人里面那个罪性，还说人里面的自我中心就出来了。我要赢，要比别人更强，我要把自己的地位抬到最高。这个是近视告诉我们，人之所以犯罪，就是人不愿意把自己应该看为的位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亚当夏娃之所以被怎么说呢，被认为是一个堕落的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他们要与神同等，甚至说他们要做神。保罗指出来，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并不是这样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谁比谁更高，在身份上没有高低之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神所爱用、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救赎回来的一个的人。我们的身份并没有比别人更高更有价值。但是呢生命是否能够被神来使用呢，就有贵贱之分。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的。他说，在大巫的人家里面，不但有金器、银器，还有木器、瓦器，要作为有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然后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提出来的一个的教训。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罪人，都是蒙神所爱被拯救的人，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被神所使用，都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个贱不是说就是说是比较没有价值的意思，是神不能用的一个的意思。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用了类似的一些的形容，去告诉他们，去提醒他们，要他们留意他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才能够被神来使用，要怎么样才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高贵的一个的生命。所以后来我们看见保罗就用了一个的房子建筑的一个的表达，来表达有人用金银宝石来去建造，但是有人呢用草木禾秸来去当中来建造。所以呢在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表达。在第九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里面， 基本上我希望能够用这节圣经来跟大家来思想，究竟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被神来建造，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合乎主用，让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能够得着荣耀。我们来看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但是我们请大家留意的是下面哪一部分。他们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好，首先我们来看，好，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这个的观念。那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重复在讲这个创造的来历的时候，在第二章的第五节里面，啊，圣经是这样来描写的。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很特别的一个的表达，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田里没有蔬菜，为什么？除了没有下雨雨水之外，圣经还说因为还没有人去耕地。原来一片没有被耕过的田的土地是不会自然长出一些又好又肥又可以吃的那些蔬菜来。没有耕过的田的土地是硬的，是有很多石头的，有很多杂草的。如果要在当中来种出一些好的植物、好的蔬菜的话，需要做一些耕种耕田的一些的预备的功夫，啊，田土地要翻土，要除去里面的石头，要把那些杂草也除干净。施肥，然后下种，然后才能够有一块好的收成。这里说我们是神的田地，我们是一块的田，神要在我们这一块的田里面要种出生出丰盛的收成。你想他会做什么？他必定首先会来做一些翻土的工作，除石头的工作，除青草的野草的工作，让这个田能够预备好了，然后才能够把这些的蔬菜能够很好的能够培养出来。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加一点点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这里形容我们是神的所耕种的田。好，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是一块的田啊，这块田有感觉的，这块田有哪一种的哈？我们所说的可以感受的啊，因为我们是田嘛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一块田要被神来翻土的时候，会面对什么的一个的结果？当一个是不是犁啊？犁头、犁耙啊，犁啊！当一个犁刀插进这个土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犁刀插进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感觉？疼吗？会不会疼？肯定很疼，而且还要把你翻过来，不是插一下而已，还是要把里面的东西翻过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的体会。翻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说过什么？他说种子落在什么地方？落在硬土了里面，种子有没有机会生长？没有。为什么？因为还没有下到地土里面，那个种子可能已经被晒干了，可能那个飞鸟来把它吃掉了，所以落在硬土的里面，它根本没有机会可以生长的。耶稣说当种子落在石头土浅石头多的地方的时候，它能不能够生长？能，但是它的命长不长？不长，两下就死了。当那个种子落在很多杂草荆棘的里面的时候，它能不能够生长？能，但是能不能结果子？不能，因为太多东西把它拥挤，它你了死掉了。唯有那个种子落在好土，这个种子才能够发芽成长，结出不同程度的果子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是一片神所要耕种的田地，我们必定会接受什么？翻土、捡石头、除杂草，这个过程不是很容易，但这是必须的。前段时间看一个的一个基督教的杂志，看到一个小小的见证，很有意思。一对的夫妻，生活跟所有其他人一样很努力的工作也追求美国的梦赚钱来去建立一个的家庭，一样，每个人都是一样。这对夫妻因为有一些错误的决定被告了，赔了很多的钱钱损失也就算了我们常常说祸不单行好像不好的东西不是来一件的连续接一件接一件来的，损失了很多钱，同时呢在不同的时段夫妻两个人的工作一个掉了，另外一个也丢了，他人家两个人的工作都没有，更是陷入一个更彷徨的一个境况的里面。平常的日子里面他们都很多的计划，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一下子好像钱也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他们不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定下来，强迫定下来，没办法，没有工作，空闲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的埋怨，接下来就开始思想，对什么？对人生一些的思想，对过去人生追求的一些思想，突然间有一个时间来反思他的人生。当然在这过程里面他们去寻找神，在当中认识了神，也好像心不甘情不愿的进入一个这样一种跟神的关系的里面，但是因为这个关系慢慢带他们看见他们过去人生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否走一个正确的道路呢？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好像在很平顺的日子里面，我们没有机会也不愿意去想这些东西，这是太远了，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想这个事情。他眼前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把我们的生命反转过来的时候，他眼前我们去追求，去寻找，要明白究竟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好多年前在电视的好像是 2020 还是什么的节目里面访问一个几乎已经死了的一个的医生后来活过来了，就访问他究竟你经历了这个之后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呢？这个医生说我仍然是做医生我没有因为这个的经历我把我的工作丢了，我仍然做医生。但是他说我现在做医生，我对我的人生的目标再不一样，我追求的东西再不一样了，我看见我的价值要放在哪里跟以前不一样了。 原来我们的人生被翻转过来之后，我们对有些的事情会比较愿意去思考。最近大家都知道哈，我也经历了一些的好像不是太好的事情，进了一次的医院，说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哈，现在是心脏衰弱哈，所以呢回到家的时候哈，家人不给我做事情哈，因为不能劳动哈，回到教会弟兄姐妹不给我做事情啊，因为不能够劳动啊。你知道吗？平常我是看见有些事情我就很想去做，有时候看见一些事情我觉得哎呀，这个两下子就把它做过来了啊，很自然我就去把事情做了啊，叫我看这事情不做其实是挺难过的啊。这过去这两个星期好像是在休息哈，什么都不做，但是心里面也是很不舒服哈。看见很多东西想做，但是又说不能做哈。不能做事情要做什么呢？除了看看电视啊，多睡觉啊，看看书啊，看看圣经，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做了。当然还有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是可以思想不用体力哈。那我在哪里思想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些的反省，哎呀，原来我已经多年不务正业了。我的职业是什么？牧师哈，牧师应该做什么？啊，牧师应该做什么？讲不出是不是？牧师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哈。圣经说哈，祷告传道哈，是我们应该有的正职哈。祷告传道是我们应该重要的事物要去做的。但是已经好多年，我已经不务正业了。不是没有讲道，不是没有祷告，那是我有时候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比方说我看见教会哪个东西坏了，我会很快我就把它修理好。弟兄姐妹，根本你们不知道原来的东西坏了，原来的东西已经被修好了，每次回来教会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很多东西我就做了，你们根本不知道了。其实这个是不务正业，这个不是我的工作。当我在安静的时候，我发现，哎呀，原来我已经多年不务正业了。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一些我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做的事情上，却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所以当我进了这个医院，当我在家里面不能做事情的时候，我突然间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神的恩典给我不能做啊，让我可以啊被逼迫的不能做，停下来，要我重新回到我的正业里面去。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时候有很多东西，你在生活的里面，你跟着这个世界一边走一边走的时候，你已经不觉得这个是不对了，你不觉得这个是走错了路了，你的生命你的心里面越来越对神的事情已经开始硬了，好像那个没有翻过的土一样，越来越那个神的话那个种子已经下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样，觉得没有什么routinely 呢，我们做那些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神会翻一翻我们的生命，目的是什么？不是他对我们看不顺眼，要把一些苦给我们受，乃是他要 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着果子，他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来被栽培，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的生命。翻土不容易的，也不好受，但这是必须的。翻了土之后你会看见什么？有很多在地土下面那个石头会露出来，只是石头，只是杂草，代表了什么？只是石头，只是杂草，代表了我们生命的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比方说一些欲望，一些坏的时间习惯，一些并不造就人的品格。这些东西是我们被埋在地土里面，我们不察觉的。我们在外面给人看的时候还是挺好的，但是一旦神把我们翻过来的时候，神把我们那个弱点显露出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生命里面有那么多的杂质，我们需要被捡走，被除去，让那些东西不会再成为影响我们生命结出果子的一些的妨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断的常常的自我的检讨反省，不要等到神翻土的时候你才去思考。如果什么时候当你在读圣经，在听到神的话，在进不到你的心里面，圣灵再不能够在你心里面挑起一些的思考，让你扎心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如果再这样走下去的话，总有一天神要把一个的犁头插进你的身体的里面，翻一翻你的土，让你有机会把你里面松一松，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拿走。不要等到翻土的时候才去接近神，让我们好像那个已经预备好的田地，常常接受神自己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不同程度的果子出来。保罗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也记得保罗说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怎么样？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的，这是指到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神把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放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被神改变了。生命的本质不是因为人在生活的里面做很多好事，很多好的行为，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慢慢被改变过来，不是的。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不能靠我们自己被改变过来的，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为，因为这个生命的本质被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会慢慢被调整，被改变过来。我们信主的哪一天不会因为今天信主明天就180度的改变啊？所有我们的行为都完全新的，不是的。我们的改变是一点一点被神改变过来的，神把我们原先的生命更新了，所以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造。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神所建造这个房屋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东西而建造出来的，我应该用这样想，神对我们的建造是 remodeling， 是装修的一个过程。保罗说，我们的根基是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基督，但是房屋外面是怎么样表达呢？每个人都不同。有没有装修过房子？ 我甚至在我们当中最有经验的是谁？是我们的卢杰弟兄。哎呀，他现在真的厉害，18般武艺，样样皆都精通。我想我现在要讲的，他是最理解、最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有时候大家看到他装修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做。现在我相信哈，他明白我要说什么。那装修修理房子呢，首先要做重要一件事，需要看到什么地方是坏了要修，要看到什么地方坏了要去修，这个是个首要的一件的事情。你可能说这有什么特别吗？坏了东西谁不会看见？坏了东西谁都一眼都看到了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不是的。有时候我们看，有时候我们家里面有一些东西坏了，你不知道原来是坏的。可能坏的第一天你看见的时候，这个东西坏了。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你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坏的，你已经习惯了，你已经视而不见了，你对那个东西的是不是应该修，你已经没有感觉了。坏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一眼就看到呢？每个星期你们都来教会，教会门口有什么东西需要修理的你知道吗？有没有什么东西？ OK， 哪一个部分？还是有人看到的哈。我们外面其实一进门口，其实这里好几样东西都要修理的，可能大家没有看到，对不对？我们那个灯缺了一块的玻璃，有个灯泡坏了没有亮的啊，上面 ceiling 有些东西是坏了啊，很多东西我们每天都看到，但是我们不觉得那个是坏的，还是好好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习惯了，我们就不觉得那个东西是坏的。有一句的英文是这样说哈， If not broken， 怎么说？Don't fix it。 如果没有破你就不要去修它嘛，对不对？这句话好像很有智慧，实在也很有智慧。当那个东西还能够用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修了，你一打开的话就没完没了的。有没有这个经历车子你不修好好的，你一拿去修，哇，那东西这个坏那个坏，所有东西都坏。在卢姐家里面我们做过一个的事情，应该最记得，在她后院里面有一个的 deck， 看上去好好的，我们也用了一时都很平安，踩下去也没有说也没有任何声音，挺好的。但是好像其中有一两块好像有一点点好像泡了一点，是不是？好像泡了一点点，那却说我们就把那两块的木换掉好了本来是打算换两块，对不对那当我们把那个木打开之后再看一下，下面那些木也好像也是泡了一些再打开，哇，原来下面有好多的木已经泡了，本来是换两片的木条，结果呢整个的 deck 都是新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在表面上我们没有看见它是坏的，但是一旦打开了之后，我们就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见不得人，我们需要去处理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一个很真实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家看见，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其实挺好的，但是一旦当我们被神翻了一下，我们把里面的东西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原来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行的。我们里面的仇恨的心，我们里面的贪心，我们里面哪一些妒忌，哪些情欲，当你没有翻出来的时候都很好的。 但是一旦神把你的生命翻了一下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不得了，坏的东西有时候是不是一眼就看到的，有时候是我们要被神的感动，我们才发现原来我有需要被更新改变。听过一个的姐妹的见证，她说她信主之后好像一样都挺好的，也追求也读经也祷告也侍奉，好像样样都是 OK 的。但是后来她分享说，其实在她信主之后好多年，她心中对她的母亲那一份的恨意从来没有消过，一直在那里。直到有一次当她在聚会还是带领聚会的时候，突然间圣灵的感动让他看见，这是他要面对对付的事情。容易吗？不容易。需要吗？真的很需要。如果我们里面这些的东西不被除去的话，我们外在多好都不能够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时间关系好，快一点了。修理房子能够看见有坏的东西要修理已经是不容易了，其实装修有一个东西更难的，不单单把那个坏的旧的东西要去 replace 要去换掉，有时候连那些好的都要拆，这个就不容易了。我们喜欢看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什么 Fixer Upper， 你有没有看过？喜欢看吗？喜欢看，对不对哈？喜欢弄东西的人都喜欢看这些节目。哎呀，我们喜欢看这个的节目哈。那个他们一对夫妻，他们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卖房地产的个经纪哈，他们会带客人去找房子哈。他们不单是把房子卖给客人哈，他们更提供哈装修哈。那个男的是一个 contractor， 是一个工头哈。那个女的是一个室内的设计哈 designer 哈，所以当他把个房子卖给人的时候，还提供很多的意见，要怎么样装修这个房子哈。哎呀，好几次当我们看那个节目的时候，看见他们把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卖给人的时候，哇，其实那个房子里面什么都好，哈，搬进去就可以住了，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装修，啊，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房子卖给那个新的主人的时候，啊，他们提出一些的提议哈，一些的装修哈，因为新的房子新的主人喜欢这个房子，但不一定喜欢里面所有这些的 interior 的一些的装饰的东西，所以他们给他一个的意见，这个主人好，我就喜欢这个，你就按这个为我装修吧。当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把原本来好好的那些的东西都要拆掉。哎，我们最喜欢看的就是一个大锤，嗯，把所有东西都拆掉，哇，多过瘾啊！那个墙砰就把它拆掉哈，我们也拆了一个墙，你知道吗？有没有留意到？你们都不知道啊，这里个墙已经拆了，啊，哇，拆墙是很舒服的，很好玩的，嘣把它打烂，哈。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好好的东西都要拆呢？为什么要拆？因为新的主人不一定觉得那个东西是和他的要求他的需要，他要按照这个主人的新的要求去翻新了这个房子，把原本来是好的也要重新装修过，能够符合这个的新的主人的要求。你知道吗？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常常可以引用哈，一些餐馆的用词 under new 什么 management， 我们是在一个新的管理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再不是由我自去管理了，我们的生命是由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再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以为好的东西不一定合乎这个主人这个新的主人心目中的哪一个的标准，好的东西可能也需要拆去， 有人说我努力去争取为家人预备更多更好的资源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我努力去赚钱打工，去为家里面预备更丰富的，有什么不对？是的，从世界的眼光的标准来看，这个没有什么不对，这个是我们的梦想。但是当一个人追求他的以为的梦想，越来越追求就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这些本来是好的东西就却是成为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已经把人怎么说呢，拉离开了神的道路。神要把这些东西要拆毁，要把这些价值观去拆毁，这些观念去拆毁。有人说追求公义和平自由民主，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是好的，是不是？有谁说追求公义和平自由民主是不好没有人敢说这句话不好。但是这些东西当一个人这样追求的时候，这些东西越来越成为我们自我中心的一个的推动力。当我们追求公义的时候，多少时候是自我的公义，自义。当我们自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到比世人的更高的位置上，我认为不对的你们就是不对。所以当一个人追求这些东西，这些本来好的东西，当我们放在人的生命 的顶上的时候，就让人远离了神，人取代了神。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好的东西，其实当我们放在神的掌管的里面的时候，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神要装修我们就要拆了，但是告诉弟兄姐妹，神不是单单拆，如果他是单单拆的话，那我们就惨了，本来已经不是那么好了，给他再拆的话就 nothing， 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神只是要把我们里面不合乎他心意的东西拆掉，他要把更好的放到我们生命里面去。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一个好像一个艺术家手上的作品一样。你知道当Michelangelo 当他在要雕这个大卫的像的时候，他拿了一块很大的石头，当他把这个大卫的像雕出来的时候，他并不是雕他想啊应该大卫应该怎么样呢，他的样子是怎么样呢雕了一把，不是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我想那个石头都没了哪些历史学家那个艺术家告诉我们，在 Michelangelo 还没把这个大卫的像丢出来的时候，在他心目中这个大卫的像已经在他的心目中了，已经有了一个很 clear 的一个 picture， 他要做什么，他是不是把这个石头里面没有用的东西把它拆掉而已，让大卫从这个石头里面出来。同样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计划，一个的形象，神要按照他的计划形象把我们里面要拆的去拆，要装上去的装上去，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这个生命成为一个丰盛的人生。这个 fix upper， 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的you know end product 出来的时候，哇，我们很高兴，哇，原来这个房子是那么漂亮，本来那个房子原来挺不错的，给它装修完了之后，哇，我要这个，是不是？多少时候当我们被拆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为什么好好的要这样对付我，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神修理完之后，原来的 end product 是那么的哇 perfect 的时候，你说可以，神让你动手吧。弟兄姐妹，一个平凡烂破旧的小提琴能够在一个大师的手中发出美妙的音乐，你我一个平凡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放在神的手中，让他自由的发挥，他要拆的就拆，要装的就装，我告诉你，最后那个结果必定是让人哇，这个人真的很好，他的生命真的很丰盛，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神也会把那个荣耀给我们，愿意我们甘心乐意的放在神的手中，让他自由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挥他要做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尘土，我们只不过是一块没有被翻过的田，里面埋藏着许许多多石头，长满了许许多多不能够有益的杂草，但是主啊，你要把我们来耕种，你要把我们的生命翻转过来，让我们把里面的一些不好的败坏的能够除掉，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能够长出合乎你心意的一些的果子。我们更感谢你，主啊，我们这一个破烂的房子，主啊，你愿意来为我们来装修，你把一个完美的更好的一个的图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求主你让我们甘心乐意的，让我们愿意自由的让你来拆为那些我们不好的，甚至我们认为好的都让这些东西除去，让你把更好的更美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来得着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